弟兄姐妹早安。昨天我们有说到了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保罗对以色列人的说话，对犹太人的说话。他也在这信中提醒到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透过每一次读他的话语里面看到神的启示跟神的心意。所以至于谁才是悖逆的人呢？谁才是顺服的人呢？所以在我们昨天所读到的第十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一节说到了，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总感觉到好像从第九章第十章总感觉好像以色列人不会得救，好像犹太人不会得救，神定义要外邦人能够得救。所以今天在第十一章一开始保罗就论述到了，那么犹太人被弃绝吗？神弃绝了以色列人吗？所以在十一章的第一节他一开始就斩钉截铁回答了，说什么？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终必得救的。那得救的关键在哪里？还是要回到我们昨天所读的，外邦人之所以能够得救，他们还是因信接受了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犹太人之所以未得救，他们是想要凭着自己所行的义，要立这个义为义，但实际上这样的义在神的眼中不被认可，也达不到神义的要求。所以透过今天的第十一章，我们来读 QT 的经文，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读出神的心意。透过十一章来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终究是如何。我们来从今天的读经QT 的经文，从二十二节、我们多读一节哈，读到第二十九节。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第二十九节，早早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尚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得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今天整个第十一章都在讲论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悖逆以及人的不信不能够影响神对我们的信实。人的悖逆跟我们的不信不影响神对我们的信实，他的信实必然要以色列人能够得救，必然要我们能够得救。所以您从第一节十一章的第一节，您一直看到的第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通通都在讲一件事情。哎呀，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遭遇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呢？乃是因为他们不信。但是他们会被得救呢？是以色列人通通都不信吗？还只是因为只是一些部分的人一些的不信呢？我们感觉起来哈，以色列人信的是少数，对不对？那不信的人是多数。哇，可是你看保罗他认为哈，那些不信的人是少数，我们信的人是多数。他的概念是一种，他从神的信读出来，神是要渴望人人都能够得救。他们不信只是现在，只是暂时，只是少数。所以你看一开始他就讲到第一节，我也是以色列人啊，我也得救了，我也是信靠耶稣了，我也是因信称义啊， 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还是便雅悯支派啊。所以从第二节您是看他特别举了一个当时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例证，以色列人都例证都知道的例证，就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最堕落的时候，神还为了他自己留下了什么？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多少人？7000人啊。你看第六节就说了，第五节就说如今也是这样，所以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是有所留的余数。所以神渴望人人都能够得救，神渴望人都能够信靠他，但为什么现在只剩下余数呢？是神的问题吗？不，神是渴望人都能够得救。为什么现在会造成是只有余数的人得救？那是因为人向他的回应。所以神不是只要余数得救而已，神是要多数的人都能够得救。但是为什么现在只有余数的人得救？乃是因为向他真实回应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余数，我们就啊有了一种啊自以为是的夸口，我们还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就一种自以为傲的一种的夸口。保罗说这样是危险的，因为他后面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例证，从第十三节一直读到我们今天要读的那个22节的前一节21节，从第13节到第21节，他讲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叫做什么？栀子，一个叫野橄榄，对不对？栀子跟野橄，另外一个例证是什么？16节的什么？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要圣洁了。保罗当时用素祭，就是以色列人最熟悉的一种的献祭的过程里面，他就恢复了以色列人的记忆。他说他透过这个比喻来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外邦人，当他们在献上素祭的时候，他们带来的全团，但是他们交给祭司在献的时候，祭司他是拿起一把来献，拿起这一把来献，这是圣洁的，但也代表你所带来的那些的素祭也全部都是圣洁的。所以就以色列人来看，虽然我们现在信的好像是少数，但是因着这些信的人，至终这一群人他们都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救恩的里面。所以透过今天的这段经节，从22节一直读到第29节，一开始的第一句话他就说神的恩慈和严厉向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哎呦，我有没有读错啊？应该是向那跌倒的人是恩慈的，圣经有没有搞错？这边说向跌倒的人神是什么？严厉的。但是向什么？你是恩慈的。所以22节着重的是向那些抵挡神的人神是严厉的。犹太人今天抵挡他，神向他是严厉的。像是这群外邦人信他，神是恩慈的。但同理，若是当犹太人回转向他的时候，神也向这些回转的犹太人是恩慈的。但是当我们这群外邦人离开了神，抵挡他的时候，神向我们这般抵挡的人，他也是严厉的。所以这段没有写错啊。以前我看，哎，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神向着跌倒的人是什么？恩慈啊。这边的跌倒是什么？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是敌对他的人，神是严厉的。后来他就讲到，我们这群野橄榄还是可以，既然逆着性可以接在好橄榄上面，更何况是这些以色列人必然得救呢？所以25节26节就提醒我们，不要有一种错误的夸口。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25节的下半段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保罗特别从以赛亚书引申了26节27节28、29，他就做了一个结尾。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因为他们是抵挡神。就我们而言，他们感觉像是抵挡教会的人，他们感觉是我们的仇敌。但然而就着拣选说，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他们也是蒙拣选的，我们也是蒙拣选的。所以神的恩召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此就带到了整个罗马书在因信称义的核心价值的最后的一段，保罗的称颂，33节一直到第36节。有人说那是一段诗歌啊，是说到神的旨意、神的成就、神的应许、神所做成的，通通都是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我们或跌倒，或软弱，或不信，或单言， 都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但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还是要仍然存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透过我们整个今天所读的第22节一直到29节，我们要读出三件保罗在读经当中所读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第一个，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在你的恩典上面站在一个感恩的位置，站在一个谦卑的位置的上面。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的这些外邦人，我们是逆着性接上橄榄树的，尚且都可以得到这枝叶的供应，更何况是以色列人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信仰你的得救不是你的行为比别人好，乃是因为你信了，回应了神，你在这救恩的当中。所以前一阵子我看了一篇的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真的很特别，他就讲到教会，他说有些人啊又抽烟又喝酒，凭着这种人他们能不能得救？哎呀，他们又是毒贩啊，他们又是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些人能得救吗？他就问了一个老牧师，那个老牧师就回答了哈啊，抽烟喝酒啊，毒贩，甚至他们做了一切事情啊，能不能得救啊，我不知道，我唯一只知道的得救跟这些没关系，得救的是因为他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去问，你今天之所以能够得救，不是借着你的好行为代表你得救，而是你在得救以后，你的生命会开始蜕变和改变，开始渴望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在您跟你自己看待自己的时候，以及你看待别人眼光的时候，你的眼光必须要去看见，我能得救，他还没得救，不是我的行为比他好，而是因为我在神的恩典的这个恩典的位置上面。所以你对于那些未得救之人，是行为甚至是没有比你好之人，你应该有一个从神的眼光来去看他们，感谢神，我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还不是，不是我比他好，而是他还没有在这恩典的范围的里面。所以有时候基督教有一种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其实是一种是排他性的，我们是只有独一的真神，其他的异教的信仰其实就着真理而言，就着圣经而言，唯独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这是通向永生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但对于在其他异教信仰的人的里面，我们对待的眼光不是鄙视，我们对待眼光不是敌视，我们对待眼光不是仇敌，我们应当看见的是他们只是还没有进入到这救恩的范围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宗教不是有一种说的骄傲性，虽然我们有排他性，但是我们不是有所谓的什么高低的比较性，我们要很小心。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出来，对于那些未得救之人，你必须要有一个负担。保罗在读这一段，在教导我们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纵然讲到以色列人对神的敌对，纵然讲到他们是向着神是悖逆和顶嘴之人，但是一到十一章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同胞之爱表露无遗。你应该要去看见，对于那些还未信主之人，对于他们的灵魂，你必须要有一种负担。基督徒的信仰，有时候我们是信主信久了，对于其他之人还没有信主，我们没有什么感觉，我们会用他们是一群没得救的人，他们是不信主的人。我不太喜欢用不信主，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字，他们是未信主。有时我问一个姐妹啊，姐妹你好，这是我先生啊，对啊，这是我先生，他是不信主的。我想说，哎呀，他信不信主你都决定了哈，他是未信主的，因为主说嘛，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嘛。我们必须对于我们的家人还能有没有得救，我们必须要有个极深的负担。保罗对于他的同族，对于他的同胞，他知道他的同胞是敌对神的，但是他对于他们的得救仍然有极大的迫切和负担。今天我们对于我们忙教会的事，我们工作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神今天最深的负担还是要把人怎样带到他的恩典的里面？因为你要知道，对于敌对他的人，神是严厉的还是恩慈的？严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众人带到神的恩慈的里面。所以我当时就住在一个社区啊，台北大部分都是大楼了，我们住一个大楼啊，我都很早就出门了，然后很晚才回家。那警卫常就看到我，哎呦啊，吴先生啊，在忙什么啊？听说你是教会的神父哈，啊，你还可以结婚哦。 我说牧师跟神父是不一样的。他讲说你到底在忙什么，教会不就一个礼拜才开一天而已吗？教会不就礼拜天才会开业而已吗？你们一到六还蛮轻松的啊，我们比较辛苦啊，我们是周休二日，你们是周休五日。因为他只有看到我们六日在忙嘛。然后我讲说你们到底在忙什么，我讲到就说我到底要讲什么，我讲他也听不懂我在教会忙什么。我最后就突然神就感动我，对啊，我都在忙你呀、啊。忙我，对呀、啊，渴望把你带到我的基督信仰的里面啊，啊，渴望让你能够认识耶稣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忙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不是建造一个极漂亮的建筑物，不是让我们这个教派有多大，我们再忙一件事，忙神的心意，渴望人人都能够得救，享受他的救恩。所以，我想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刑罚，绝对不是要让我们礼拜天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听到而已。他有一个极深的渴望，凡是接受他成为神，把我们接受到心里的每一个儿女都可以接受到永恒的救恩。我想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教会建立的目的。所以有时候要看看马太福音28:19-20，我们教义是要渴望神的同在，渴望神的同在，渴望神的同在。那马太福音28:19-20就说了，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专做两件事，哪两件事啊？啊，你还记得吗？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还呢？下一句话呢？凡我所分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下一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教会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教导神的话，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传扬他的福音，神就与我们同在。第三件事情，你一定要读出来的这个启示，这就是在读的过程里面，保罗所引用的经文，他熟悉整个旧约，他撰写了许多的新约的书卷，他都一直在不断的引用旧约，他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启示在他的里面，他就是过着一个等候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的生活。他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灵，他要看见神的应许要成就。基督徒大部分读经我们可以读到第一点和第二点。第一点，哎呀，我们要感恩啊，我们都是野橄榄啊，我们现在逆着性接上了，感恩感恩，我是基督徒了。再扩大一点，哦，感恩感恩，我不仅是我自己要得着救恩，我还要传福音让很多人也得着救恩。但是第三点，不多的信仰，不多的基督徒在信仰当中去看见这个重要性，那就是我们要一直盼望警醒等候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我们一天过一天，在世上过日子，我们忙我们的工作，忙我们的家庭，忙我们的职场，你有没有来去看一看神在圣经当中所说的应许，我们一条一条的在等，等这些事情必然成就。保罗他清楚到一种地步，他的灵清楚到一种地步，他说26，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保罗知道，当那一日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会被消除。有那一天，有那一天，保罗说：“我等那一天。”再来，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他知道神的约必然成就，我等那一天。所以他知道人纵然会悖逆，人纵然会不信，但神的信实必然成就。所以圣经当中有那么多的应许，你有没有抓着那些应许，纵然现在还没成就，你有没有等那一天的决心？很多时我们没有这种决心，因为神的应许有没有成就，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有哪些应许，至于要不要成就，那我更没有关心了。我比较想到的就是，主啊，我得救了没有？我的家人得救了没有？我的工作上帝有没有赐福？我的身体上帝有没有赐给我健康？我所看到的都是我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提升去看到神的国度必然要建立的话，你会很在乎他的应许会不会成就。撒迦利亚书从11-14啊，为了看这一段呢，我好跑回去把撒迦利亚书11-14再完整的读完了一遍。在这 四章的当中，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撒迦利亚论述到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悖逆，虽然被掳，但至终他们盼望有一位弥赛亚的出现，而这个弥赛亚至终带领整个以色列的族群完全得到拯救和救恩，得到完满的恢复。撒迦利亚跟以赛亚他们都有个渴望，他们至终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同胞都必得救。这个不是只是基于出于对同胞的爱，而是他们出于对上帝的信实，说你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所以他们在等，所以基督徒我们在等哪些应许要成就？基督的再来，你在等吗？我们早上唱这首诗歌，有人说啊，天堂人人都说好，但是没有人想去。什么意思？天堂好不好？与神同在好不好？今晚我们就结束我们的生命，神接我们去。哎呀，不行啊，我还好多事没做，我还好多梦想还没用，还好多事情没有用啊。这就我讲，天堂人人都说好，但没有人现在想去。你真的很渴望，很渴望神的再来吗？心腹同着圣灵说什么？我愿你来。但如果今天神来呢？再过一小时，我假装预言一下，再过一小时，2016年9月27号10点钟，神准时会再来。你害不害怕？你预备好了吗？等好了吗？哎呦，有时候我会觉得，嘿，还没有，我的家人还没信主啊，我所爱的人还没信主啊，我要向神所交的账我还没做完呐、啊，哎呦，我觉得我对他的话语不是很熟悉啊，啊，我说主啊，你再等一等，你再等一等，好不好？我们其实要过一种很渴望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的一种的警醒的生活，你的每一天都活得很有目标，你的每一分钟你就不会浪费，因为你知道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每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再读一读，哎，这是关乎我同胞的事，主啊，我渴望你快快成就。哎，这是关乎我的事，主啊，我渴望你为我成就。主啊，这是关乎教会的事，神啊，为着你的教会成就这事。你会一直抓着神的应许等候他的什么应允。所以您的祷告，您的生活，你的时间，您的金钱，已经不会去用在这今世短暂的世界的里面。你会知道神的应许必然成就，你会愿意花时间在他的同在的当中，你愿意花时间在他的话语当中，你愿意花时间在福音的事工的上面，你愿意花时间在等候神，花时间在祷告，花时间在亲近他的生活。我们常看到有人会突然发生了某件事情，他开始改变了他的生活价值跟生活习惯，有没有？有吗？哈，前一阵子我读李开复的一本书，叫做《癌症教导我的一件事》。他说他忙到一种，后来得癌症了，就他说他开始发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示。什么启示？睡觉很重要。我不用得癌症我就知道了，是不是？你要得癌症之后才知道睡觉很重要吗？他说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示，睡觉很重要，心情愉快很重要，人生要有目标很重要。这不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吗？但做到的人又有多少？你有抓到神的应许吗？神的应许字字句句，其实他不单是期待我们健康，期待我们全人健康，我们的灵健康，期待我们活到是永恒的荣耀，进入到他的国度的里面。那么您现在的生活方式，您的价值观，你的金钱观，你的时间观，有没有朝向这个方向在前进？所以上周我读了一篇文章，好好玩哦。他说我们朝向着死的道路直奔，请问有多少人是在认真活？我们在朝着死亡的道路直奔，请问有多少人在认真活？对啊，他们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死亡，他们都还认真活。我们前面的道路是永恒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比他们更认真活？所以保罗抓住的是神的应许，他从得救的那一刹那，他的生活已经是完全靠为着神的应许必然成就而活。您的生活是朝着这方面吗？所以昨晚我很认真读完这段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大概是只有照着保罗的祷告经文所论述到的头两点。第一，我很感恩我是基督徒；第二，我渴望我的家人能够得救。但是我看到他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至终就说， 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最后他就说，我们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我们发觉保罗一直是活在神的应许必然要成就，难怪33节到36节他可以去诉说这样荣耀的美词，神的荣耀要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难怪我们的祷告，我的祷告大多都停留在感谢主，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我不会去诉说了神的荣美，不会去诉说了神大能的作为，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应许必然成就的宝贵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周一周我们来到主的殿宇当中，一天一天我们在过我们的日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为着今天保罗所写的这一段话，请您记得一件事，记得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您的得救不是你的行为，是你对神的回应，神的救恩，请你随时随地都保持一个感恩跟谦卑的心。第二，对于未得救的家人，未得救的族群，请你把一个他们还未得救的负担放到你的里面，为着你的家人开始迫切的祷告，为着您所爱的人迫切的祷告，为着我们的城市迫切的祷告，我们的国家，甚愿我们的国家更多的是能够来完全的、完满的、完整的归向神。第三，在你每日的生活里面，你的读经，你只要一读到神的应许，你就说，神啊，我等着这个应许要成就。你会开始每天都向着神，你的生活会充满着，别人是往死亡的方向跑都认真的活，我们是朝着什么永恒生命的方向认真的活，阿们。所以您不用再得了一个什么重大的疾病或者一个重大的难处，你才得到了一个启示，哎呦，我要认真活。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认真的度过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时刻，阿们。我们同站立起来，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请你认真的为着神在你身上完成的救恩这个极美好的工作献上感恩，真实的说，神谢谢你，我的得救真的不是我很好，是因为你的大爱，因着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应，说主我爱你，我接受你，我这样就得救了。把那些还未得救的灵魂的负担也求主放在你的里面，让基督徒的爱不是一种自私到只要我得救就好了。你的家人呢？你的爸妈呢？你的兄弟姐妹呢？你所爱的跟他们一起常常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呢？你的邻居呢？主，我甚愿他们也享受这救恩。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我甚愿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是全然归主的。最后，求主定准你这一生的方向，是照着他的应许必然成就的这种的警醒度日。我不是一天一天混着过去，反正我总有一天会见到主。但保罗他知道神的应许必然成就，他每天都在等着，哎，神的应许成就了，哎，神的这件事情发生了，神的预言成就了。前阵子读到一篇文章，神在现在在中东的工作，他的手工作是快的。现在在中东那边，埃及、以色列、叙利亚，现在那边大多人开始在信主了，主来的脚步真的近了。你现在在过什么日子？你知道主快来了吗？对于你的小家，对于主日，对于他话语的认知，你知道我们就要快要进入到5777了吗？你预备了吗？你预备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一同举起手来，我们请我们的大家长江牧师早晨也为我们祝福。
阿爸父，在这5776的喜年最后一个礼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把广大的信心释放在我们这个大家庭每一个人的身上。神啊，你所应许的必要成就，所以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哦、真的向你大大张口，愿你的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行走在你复活的大能里面，站在你这个丰盛的救恩哦，那个极大的恩典的领土上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哦，以至于我们真的散发出你的荣耀哦，叫我所遇见的人都要得救，都要跟我们一样的火热的来爱你哦，主啊，你让我们在最后一个礼拜，真的把一个。要得着你所应许在我们身上的应许都要成就的迫切释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有一个最喜乐的父亲，主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一个最喜乐的儿女，一个真儿子、哦、散发出你的全能，照亮我们周遭的人。主啊，真的你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主，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天天盼望你的能力跟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每一天真的要在这个恩典的领土里面欢欢喜喜的盼望你的荣耀更大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能力，活出你的权柄，活出一个祝福恩典的生活，来祝福我们周遭的人。主，照着你的应许，真的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浇灌在我们所按手的人身上。哦，主啊，以至于你也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谢谢主，成就你的应许，让我们家中每一个儿女都要说预言，少年人都要见异象，我们的老年人都要做异梦。主，我们天天要欢欢喜喜狂喜的行走在你复活的大能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